越来越多，这几年也多了。您的内部或者人数也多。我发现我这两次来，这个 87 上面都有 traffic， 所以以后我大概要早一点出门。
Yeah, summertime vacation.
哦，是啊。那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可以开始今天的信息。来的父神，这时候就按照你的心意，将你的话语亲自的诉说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得我们心中同感激灵的了解你为什么跟我们说这些。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能够真正在日常生活上可以活出你的道，使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的题目，有没有题目？我打开。
Yeah.
好，团契生活。啊，团契生活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可是我们平常也很少讲。我们首先，我们大家，好不好？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先把你带回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来思想一下。首先，你想想看，你的童年。小时候，你那时候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长大的？你的边上的亲人有哪些人？然后你怎么样进的学校？你那时候心中有什么愿望吗？你心中那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你要做什么样的人，或者要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你进了学校，慢慢长大。你跟朋友中间怎么样交谈？你的心中的心事。你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跟谁去诉说你心中的问题呢？你往前走，你有一个方向。然后你慢慢长大，你要进中学了。你那时候有什么心态面对你人生的一些遭遇？或者是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你还不了解的事情，你那时候又跟谁去了解，得到安慰，得到方向？你那时候最依靠的是谁？是父母吗？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的亲人？还是你有一个所谓的可以彼此勉励的好朋友呢？然后你慢慢长大，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远景又是什么？你心中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是你的遭遇让你不满意？或者有些问题你找到答案了？还是说你有在困境中没办法突破？然后你到了这个新的大陆，你那时候的光景又是什么？你是不是心中有一个美国梦，或者人生往前走的一个梦想，或者是希望它成为事实？那个时候心中有什么结论？有什么心中没办法得到安慰需要填满的？到了新大陆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有远近，也有希望，可是很困难的时候，你又跟谁去诉说？你的方向你确定是对的吗？还是说你从你的朋友家人夫妻找到一个方向？时间很快，现在把你带到这个时候，你心中的盼望，你心中的希望，你过去所做的梦你都完成了，还是你有很多的挣扎，还有更多的问题你需要解答？你心中有想到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你为什么到这里？那么好的天气，那么好的时光，你心中有什么盼望？心中有什么想得到？这时候请每一位心中也跟你这位神把你现在的心态需求跟他需求。神说凡奉他名祷告的人， 全，你得到完全的安慰，也得到完全的力量，更是对前面走有信心，也知道每一步都走在神托住的路线的脚步上。自从你把你的祷告恭敬仰望给神，我们求神垂听。我把众弟兄姊妹的祷告恭敬地放在主的面前，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祈求。
阿门，阿门。
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团契生活。团契生活按照团契这个定义来讲，就是 fellowship。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相交、相通。可是这里的定义是按照《约翰一书》一章里所说的，相交的定义是我们心中希望与神同行。可是这位神是在光里面行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在光里面行。如果我们愿意在光里面行，这时候就会跟神相交，不是本来的相交。这时候神的话语就到我们心中，神的心意就到心中，你跟神的祷告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的祷告，这个就是团契，有神在其中的一种相交的生活。我们刚刚心中的祷告，想到过去你心中的愿望，其实要真正得到安慰，让你的愿望可以真正成就出来，就是要靠有一个很好的团契生活，与神相交的生活。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有讲到说，当信徒们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团契生活，波比祈祷。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今天主日学也会从这一节经文开始讲起。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说，信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首先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要遵守，然后呢就有一个彼此交接团契的生活。今天的主题就是团契。然后波饼，波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思想到神所做成的事情，思想到神为我们说已经完成所牺牲所做的事情，他的赎罪祭。同时也想到我们希望信徒们要合一，波饼的意义是这意思。然后在神的面前有任何亏欠神、亏欠人的时候，就认罪悔改，记得过，然后祈祷，跟我们祈祷，对不对？所以记得四样事情：遵守使徒的教训，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读经要遵守；第二，彼此交接，就是团契生活；然后再波饼，然后再祈祷。团契生活是中间的很重要的一项，在早期的教会的形成。就是因为这四样事情，一个是遵守神的话语，第二个是团契生活，第三就是波饼，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再度的衔接，然后祈祷。这四样事情，哇，真的大家一起同感一灵在成就的时候，教会就形成。回想 Orange County 贵教会，非常感谢神。教会的成立也是按照这四项造成的，你们想到吗？也是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看神的话语，然后遵守。第二，团契生活，我记得就是在小团契的时候，在那个教室，大家说，哎呀，希望有个教会，希望有这么一个华人的教会。因此大家祷告祷告，大家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流泪的，希望与神合一。就这四样事情，就非常神迹性的就成立了贵教会。多少年了？
十五年，16年了，对对对对，16年。
哇，时间很快， 十六年里面有很多长进的，你们很多弟兄姐妹离开在别的地方参加教会，有的时候回去，所以教会的影响有时候你们很难计算。你们现在又同心合意的愿意建一个堂献给神，是不是？所以刚刚诗歌里面也充满了大家的对神的心意。教会就像信神呢，过去看，你看十五年、十六年，时间很快，可是神一样在成就的。据我所知，弟兄姊妹很渴慕，每次来参加你们的聚会，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祷告会，哇，大家真是在神的面前，心中的同感一灵的这种安慰、融洽都可以感受得到。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神在前面的道路，这个很美好的计划就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你就会融在神的计划里去求。哇，那时候你发现神的计划，你求的神成就出来，按照神的计划，然后你就更认识这回事，你的信心就更大，你所谓的盼望就更是确切。所以教会的扩张，教会前面，包括你们孩子们，你说教会其实的影响力让你惊讶。我记得黄小池的时候，直播哥教会的一个长老，他那时候在这个黄庙念书的时候，那边没有查经班，他就开始跟弟兄姊妹来一个查经班，也是遵守神的教训，团契、薄饼、祈祷，他们就成立查经班，然后在那边带领带领。他有一次在那个要创立这个之前，他也是开始在七十八开会上，他开了很累，我觉得也快买没了，他要变成休息的。结果就看了一个大的石头，他就坐在上面休息。他就想，哎，我的名字叫黄小石，现在坐在一个大石头上面，那有什么意思呢？哦，他想要成立一个团契查经班，是能够建筑在神的大磐石上面。所以他的名字叫黄小石，他坐在大石头上，神给他一个看见，所以他就在孔亮那边就成立一个查经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就是他女儿念大学就到了孔亮大学，然后就找到一个查经班就进去查经，后来发现是他爸爸很久以前黄小石所成。所以你看，有时候你所做的东西，你不知不觉中你的下一代就得到影响。你们现在所做的 you never know， 你们可能出来一些传道人，或者你们的孩子们有传道人，或者是宣告，很多计划。可是团契生活好像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所以今天我们这边讲讲团契生活到底包括些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放在这里。那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好吗？经文给打开。好，我们念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来，我们再念一遍。
所以在基督里又荣升真人，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丰国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四节经文正好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中间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内涵，到底团契生活包括些什么？第二是目标是什么？第三需要做些什么操练？在团契生活要注意些什么？所以这个四节经文看起来就这么四节，很丰富啊！不但丰富，我们要好好的在里面把里面的精髓把它拿出来。尤其到底内涵是什么？第一节就谈到团契生活的内涵，目标是什么？第二节就谈到团契生活的目标。那到底我们平常做什么操练呢？第三、第四节，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三个小的 topic： 内涵第一节，目标第二节。到底有什么操练？第三、第四节，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可是你一看这个经文，一开始说“所以”，表示说什么？前面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一定是有个因为 为什么要说所以呢？所以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好不好？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你打开看一下，看从27节到30节，就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之前的原因。所以我们打开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7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名相称，叫我所来见你们，我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有同一个心志，在你的我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争吵，这是正义。不但得以幸福基督，并要为他受你们的征战。现在所经历的，你知道这事情，我原来还没有很注意的事情，后来越来越在神的道里面经历到一些事情后，我才发现原来所以第二章的之前，神在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前面，为什么要团契生活的操练，为什么要有团契生活的一些内涵，它的目标和操练，为什么这些？原来首先27节，我们行事为人一定要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这个相称不是说说就拿到，对吗？比如说我们听到神的话也要遵行，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按照神的真理的道去做。你知道要这样做的话，一个人不能暂时做，是需要团契里面弟兄姊妹彼此扶持的，而且不但要扶持，要大家有同一个心智。27节当念的时候，能够一起站立得稳，在所信的福音上齐心努力。你知道吗？因为这条道路是一个征战的道路，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试炼，我们一起要在这道路上行走，要彼此扶持，彼此提醒的。因为这条道路我们一个人走，是受到世俗的影响，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还受到自己私欲的影响，很难。就算说神你的爱要爱到是一个无条件，你怎么做得到？你如果说是你的信心要真坚定，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那么坚定吗？会动摇吗？甚至你碰到一些苦处，你需要得安慰，你知道安慰从哪？什么叫做真正的安慰？这些都要需要弟兄姊妹彼此去按照神的话语去思考品尝。我原来以为安慰是靠简单的事，后来慢慢了解到，原来圣经里的安慰不是这个意思。我原来以为知足是话，我很知道什么叫做知足。圣经里面说知足不是那个意思。圣经里面常常也跟提醒我说啊，我这个人不要贪心。可是什么叫贪心？怎么样可以胜过贪心？不是那么容易你自己去克服的。所以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们要有团契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8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恐吓惊吓。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做事边上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力的，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啊，哎呀，不要做那个，做那个会有什么问题，你这个信的做出来会吃亏的。很多事情让你觉得信心会动摇，不要说朋友，好朋友也会这样说，你的亲人也可能会这样劝你，要信主的很多亲人要劝你不要信啊，虽然是自己的信仰不会干预你，可是小心啊，不要迷信，我们不要迷信是真的，可是真理的道一定要信，可是很不容易啊，而且风俗啊，你到外面去看，大家都是顺着世界的潮流在走，你怎么那么容易可以拔身自出走一个不同的道路？神明明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个窄路，大家走的是宽路，一不小心走到宽路上去了。我们进的门是窄门，还不容易找到门，只有主耶稣亲自为证。随便找个门进去，那还不错，有花有草，所以说这里是对的。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怕敌人的惊吓，是包括了世界邪灵、世上的朋友、自己的私欲，都是，对吧？真不容易的，想想看。神说我们信主要把持信心，表示说这条道路不凭着信心，不凭着你的盼望，不凭着你的依靠神的话语，还有弟兄姊妹的一个守护，还不容易。因为神说人所以为的正路，我们都以为这条路是对的，而且是绝大多数，可是至终是灭亡之路，很恐怖的。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很快啊，我现在回想一下，我来跟大家一起团契也超过20年了，算来算去哪有那么多时间啊？这也是团契生活，是不是？所以第二点的原因是为什么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团契生活的主题？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敌人的惊吓恐吓，可是之后你会发现这些恐吓都是成立的。可是当时在让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听起来有道理。哎，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干嘛？好好出去赚点钱，或者是跟朋友去玩玩都好，看看风景，是吧？来到这里，难道真的比那些的好处大吗？你想想看，我有时候觉得是有点难。可是最后会证明到，哇，那些如果说是不是属于神的一些劝诫是沉沦的，而且我们得救，你就发现是出于神。可是，在走的时候不容易，对吧？第三点，而且，哇，这更难了。29节，第一章29节，不但要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哪个愿意为？不要说为谁了，愿意受苦吗？哦，有人点头啊，不错了，我们不愿意受苦的是不是？哎，这个苦实际上不是我们所谓的苦，我想没有人愿意受苦。这苦是表示说，你要把你人生观转过来，你原来觉得是对的、喜乐的、觉得愿意去做的事情，你要说，哎，因为神的原因，知道那条路不对，要走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你心中很苦的，因为原来觉得喜乐的事情，你要把它丢下；原来觉得错的事情啊，原来觉得对的事情，你要说反过来，因为那是错的。因此，你心中要挣扎，你心中要把你原来喜爱的丢掉。哎，这有时候想想还真不容易。为基督受苦，当然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你为了传道把自己的牺牲时间，有人训道信你的学员，那是之后的事情。现在主耶稣跟我说，你我如果要走这条道路，你愿意把你原来自我所喜好的东西丢掉？好，今天你在这里就是把你原来喜好的丢掉了。哎，原来可以看看电视啊，睡个觉的好，那么好，那么天气电风一吹，一吹哇好舒服。可是把这些放下来到这里，最后30节，你们征战，哦，就讲到表示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所有包括保罗在内，在这个属神的道路上行走，一定是需要一些征战。征战的意思表示说心中会挣扎的，你一个是神说你要走这条路，你的老我要走那条路，这中间你愿意放下你的老我舍己，还要走上这个道路，这是一个有福的道路。你可能看不到，可是知道这是对的。我现在回想这条路是不好走，但是越走越甜美。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是平安喜乐？因为你知道这条路是好，越平安的道路。所以刚刚讲到，所以因为前面四个大的主题，第一，要行事为人跟所信的福音相称，这需要很牺牲。第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啊，有些边上的人的影响，团契生活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也要为基督信基督而受，把你的老我所喜好的事情舍去，也需要团结生活。最后，你征战得胜，不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回到你的第一项，到底团结生活的内涵是什么，使得我们可以刚刚的思想可以得胜，对吧？所以第一个，在基督里有什么交通？你们觉得这句话你们了解？所以团契生活的内涵，第一个，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是第一个交通。它的原意是说，当你和基督联合的时候，你得到什么神的鼓励，这叫劝勉。比方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团契生活的时候，因为你跟主耶稣基督相连，因此使得你得到某些的劝勉鼓励，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生命突破了，你的往前走就得到了神所允许的应许的一条道，看见你都改变了，哇，这个是真的会有。我记得我其实也十年前，哎，这是林昌宏他们施工啊。昌宏和纪年他们在加州是一个施工，他们的时候就帮一个餐厅做了一个 promotion 的 video， 后来发现他们餐厅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可是因为生活富裕了，他的儿子反而现在赌博，甚至可能还有点吸毒，意思说从里面跳不出。他妈妈就一直在里面祷告，因为当孩子碰到这种事情，生活改善了，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什么都有了，学校都可以上，可是反而孩子不要去念书，他反而现在这个环保主义。这个事情其实蛮多的，我这个例子只是讲这个小例子，其实你转眼看这世上太多，不只是孩子的问题，夫妻都有这样的。我记得还有一些夫妻来美国的时候好辛苦，一个打工，另外去念书，或者一个打工，一个去做别的事，使得两个人慢慢把家庭撑起来。当然这不简单的，就是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回想你过去的事情，来美国的事情，真不简单。在辛苦的时候反而没有问题，夫妻同心，好好的去做，而且他赚了钱了，感情也破裂，也出了问题，这种事情很多。那这一个讲的这个 case， 张红跟静怡就是知道这个伯母在为他的孩子祷告，因为当时你要劝，没法听。你在那个时候各种方法换任何人谈，没办法，因为当一个人在捆绑里面，我们叫做属灵的捆绑，没有办法进，跳不出来。所以这个妈妈就祷告，就这个祷告，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可能花了至少五六年的时间。祷告祷告，后来这两位丈夫妻也为他的孩子祷告，最后真正改变。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力量，因为这个神的力量才可以从这捆绑里面把它释放出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都没有轻易的觉得那是一个这样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神来释放就是解决不可能的事情，你相信吗？你我的生命的改变，愿意信这位神，都是一个神迹啊！谁会信这位神？那么多困难。因为我的老我怎么会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怎么可能把我自己喜好的东西跟你？我看到世界上我的朋友都在做同样事情，我要走另外一条路，多难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祷告，我要讲的是，当这位拯救临到的时候，边上人看到了你的，因为他们了解这个情况，这样子的长一段时间，什么方法都试过都跟他解决。祷告祷告，居然最后这孩子信了主，就改变过来。因此，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 这件事情他们登出来做了 video 出去，这个又很多。所以你我如果在传奇中，如果真的愿意把你我神，因为你跟神联合，到底怎么改变呢？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神权，这是最宝贵的。在团契里面，如果愿意，我们 heart to heart， 对不对？真实看到神的荣耀，把神的权利，因为你我跟神衔接，这里我们很多新朋友其实每个都有一个故事，跟神衔接之后，每个都会有一个新的故事。不但如此，那个新故事，新而又新，而且过去的就过去，一切都变成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就是大家分享新的故事，过去被神换回出来的果子，每个人都。其实我看到你们很多，我二十年前已经认得的，我还记得你们那时候。一家带小，一个个的来到教会，其实现在回想很多蒙福的事情，对吗？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是不是？那时候我记得你还说跟回声了，那时候停车的位置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来就看一部车，一定是他们的车，临走剩下的车也是他们的车，感谢主。可是我们这边同工越来越多了，我就看到大家默默的退休会，大家的处理都越来越有系统，新堂的建立，哇，真是看到你们那个，如果把你们的照片啊 overlay 的上去，从一个空间都树木，我记得那时候开土典礼时候去的时候，哇，进去车子还不小心还陷在土里面，我一进去差点出不来，然后停在那边，大家哇，他就要上去的。你如果把你照片立刻 overlay， 你原来是荒地一片，现在变成一个宝贝的地方，大家都抢着要买的地方，因为神要怎么建立基地了。不但如此，你看那个照片出来，哇，很值得荣耀神。如果你想到二十年前，想到这一天，那时候连教会都还没有，那时候就靠一个姊妹，忘记是谁了。那时候说大家把你心中想要的愿望贴在椅子下面。是一个感恩聚会，可能是感恩聚会，然后写了摆在椅子下面，然后就拿出来祷告。有一张我记得很清楚，希望有一个华语的教会在一百天可以有一个敬拜的时间，因为当时礼拜天大家都到那个美国教会去，只有晚上的团契，礼拜五晚上是聚在一起，礼拜天大家就分享到各个教会去，所以这位姊妹说。希望有一个自己用华语聚会的一个教会，从那边开始就祷告啊，握柄啊，遵守神的话语啊，然后就出现了教会，非常值得感恩的。所以在基督里什么劝勉，那时候感恩聚会他就是感恩神怎么拯救他的劝勉，对不对？都是一样。所以团契生活很重要，比如说团契生活如果不能够把基督里的劝勉分享出来，我觉得很可惜。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都有长进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它，你知道，或者是没有长进，那你没什么好劝勉可以分享，那值得我们要思考。因为神说必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变成基督徒之后必须改变，必然改变，而且一定改变。回去要找，如果没有什么可以，那我们常常说这样乏善可陈，没什么可以说的，那可能好好思想一下。因为神说每一天都有一日新生一天，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很值得在团契生活里面，这是其中一个内涵，很重要，彼此激励。所以张宏跟季林为那位跟着伯母一起为孩子祷告，这件事情帮助了好多家庭。第二点，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地方原文是，你如果看翻译的爱心有什么安慰，看不太懂，是不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从神的爱得到了什么安慰，是这个意思。从神的爱，你得到什么安慰，就更懂一点，对不对？ 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得到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我们有时候脸皮我动起来，觉得我这个人一点不需要安慰，到哪都是在那里。神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因为在以赛亚书，你们是不是真的查以赛亚书？
不是。
啊，以赛亚书事实上说，神说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要安慰安慰安慰。你知道神强调这句话，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安慰，很可能还不了解安慰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这个安慰不是说大家边上拍拍你肩膀说：“哎呀，你让我们人的安慰没有用。”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其实我知道好几位，非常心中很敬佩他们的，他默默的是为了神的爱心在照顾，不管他亲人、他的妈妈、父母、孩子。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可贵可贵的，若不是基督徒，很多地方做不到，对不对？要知道安慰是什么的话，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好清楚，我就跟你讲，不要担心我。他说，所有的安慰都是从神的信心来的。你如果真的信神的话，你就相信到底，我们的父神是安慰的主，所有的安慰都从父神来。所以你我如果需要的安慰，到神那边去。只是这个到神那边的安慰是要凭着信心进去，就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彼此扶持。所以弟兄姊妹中间安慰，当然彼此安慰是有帮助的，可是安慰到最后是希望这一位得到神的安慰，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发慈悲的父神，我有经文翻译好像是这样，这位发慈悲的父神，他是我们安慰的主，他是真正安慰的源头。当我们如果真的从爱里得到安慰的时候，你我就得到这安慰，变成一个恩赐，就变成到你心里来的一种安慰，变成一个力量，可以安慰到其他有各种患难的人。哇，所以神的安慰到我们身上不会停在我们这里，不会帮助在边上。所以在团契里面，爱心有什么安慰的意思？说你的安慰若是从神的爱而来的，这个是力量可以安慰到边上的。你我都必须从父神那边支取安慰的力量。这个安慰不只说哎呀好啊，不要难受，不是这个安慰，是一种力量。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更新，可以改变，可以把你的悲伤变成喜乐，变成你没有力量的变成有力量。甚至于在安慰里面包含了神的真理，跟你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太重要了。很多时候安慰不是因为他需要说别人拍拍他说哎呀不要难受，或者是过一点时间就好了，喝点什么或者吃点补一补睡一个觉听点音乐就好了。真正安慰里面还包括了真理，还包括了劝诫，还包括了力量，还包括恩赐，必须到神。所以我们以为的安慰是什么呀？打个电话，其实那个都有帮助，可是不是常用。而且安慰，你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心中的需要在哪里。有的时候安慰错了还更难受，安慰错了还生气。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去安慰，我们的安慰是希望把他跟神的安慰接近。那个安慰是永远的力量，而且当安慰临到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安慰在他心中就可以安慰各种患难的人。我们只是受一样事情的苦，如果真的得到安慰，从神那里来，这个安慰就变成我可以神借着我去帮助各种患难，你都不了解他难处在哪，去帮助他，因为神的安慰会到他身上去。这团体里面很宝贝的。这团体里面我们都是关怀安慰，这都需要，最主要是让他知道安慰的源头在神，让他知道安慰都是从神，而且神给安慰各种困难，各种困难对神来讲早就知道从神。如果因为弟兄姊妹的彼此关怀可以让他得到神的安慰，哇，这就是团体的一个内涵，很重要，对吧？圣灵里有什么交通？
向，祷告靠着圣灵，圣灵会让我们得到神心意的一种意识。你知道圣灵有几样在这里最大的功？第一个，圣灵，神是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你听过这句话吗？罗马书太宝贵了，第八章，神是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我们每个人心田都需要神的爱的浇灌。我们心田如果没有神的浇灌的话，是一种旷野无水干旱无水之地。可能现在还好，可是当你没有神的浇灌时，一定是干旱无水之地。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希望让神让我们知道，当没有神的话语的浇灌是干旱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以前当没有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边活得蛮好的，而且很 happy。 你知道我的 happy 是建立我的老我身上，我伤害对方很多人，这叫 happy。 因为我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我不懂，我不懂到底什么叫做干旱。当没有神的爱在里面是干旱，所以是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里面。所以当你有这种就可以分享圣灵有什么教导。你把神为什么把这爱摆在你心中，可以跟大家分享出来。圣灵除了浇灌爱之外，还要对付致使我们里面的罪恶。所以爱常常觉得是好东西，我们都愿意接受，对不对？啊，罗马书第八章还讲，神要借着圣灵来致死我们里面的死气罪恶硬。所以神的道是一个非常公平，也是公正，也是有正义的，也是有他的恩典。他不只是要把爱交换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面只有真理，爱里面绝对是有和平喜乐平等。可是另外一个，神说他要借着圣灵致死。所以在圣灵里什么交通，彼此可以认罪悔改，两个中间的摩擦可以解决掉，父母夫妻中间的问题可以解决，靠着圣灵。父母对儿女中间的问题也是靠着圣灵的，因为这所有事情如果要把爱浇灌进去才有的，这是恩典的。如果把这些罪致死掉，那是一个正义上里面正确的一条路该走的路。所以借着圣灵把两方面都负责到，很宝贝。在团契里面如果可以分享到一个人如何被神的爱浇灌敲醒，变成原来是一个硬邦邦或者是不了解把旁边的需要开始了解到原来爱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将爱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田。原来他觉得什么都没有错，什么都很满足，都很好。等到神的爱一到，他才发觉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正义，又不计较人的错，而且是很久的盼望。哇，突然他就了解到，原来一个人若不是有神的爱里面，什么都不会错。真的，尤其在家里面什么都不会做。啊，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太太要跟他离婚，他说哎呀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个人就是错得正正直直，刚刚你什么都错得不错，对得错，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每次太太有什么觉得头痛什么，他跟他讲一句话太太就生气，我你讲什么。他太太说我今天头很痛。他说第几集啊，痛得有多厉害，第几集。他太太就生气了，你还问我这个话啊，真真真。后来他们关系越来越好，后来他就跟我说，他问他第几集，像地震一样，对不对？那如果第一集，他说哎呀慢慢的处理可以啊，还有重要的事情。第二集，他说 稍微要紧张一点的。四级蛮厉害的，我说赶快的要解决了。十级花不得了，我赶快就冲到医院去了。对，可他每次因为他第几级，他太太就生气的不得了，到旁边去。我说你为什么问他第几级呢？因为他是学地震的。我说学地震的结构的这个。那我说那我了解了。你知道我们的人常常是按照自己所知的最好的线上，哎，他是以为把他最好的线给他太太，因为一头痛第几级，他太太马上生气就跑掉。我说头更痛，是吧？他把最好的，因为他想知道第几级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如果第二级只要绑一个绷带就好，第四级钢架，第六级可能打个钢圈。我说啊，你这样子难怪要离婚，是吧？可是我们虽然这样笑，可是你我常常看到你自己所知的最好在帮助你变成几乎是类似的，只是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这样做，因为我所学的我所知的我的经历里面是这个样子，一做出去就出了问题。常常我把最好的觉得对方应该是领受的，结果对方排斥。所以这一位后来说，哎呀，他真的奇怪，怎么都做不到。他说有时候头痛太厉害，我说你上楼上抽屉右边角落有药，你吃了就好。他太太又生气了，我说他知道药在哪里，我不知道。他知道头痛要吃药，哎，要吃药，知道头痛要吃药，他都知道啊。那你说在那个桌子那边抽屉里面，他知不知道有呢？他知道啊，那还要你去说啊？所以太太有时候说头痛，说难受，他不是要你帮他解决那个药的问题。是吧？他完全搞错了。后来，这个婚姻当然后来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我们常常在这里面慌，安慰到底怎么安慰？神的角度讲，那就知道是要神的爱教我们怎么做，不是我们知道怎么做。妻子碰到一些困难，身体的软弱，需要边上有人去关心他，了解他到底是怎么。他不是需要吃什么药，也不是需要知道第几个系，是不是？所以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你没有圣灵在圣灵，真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人还能处理事情，或者是家里的事情、个人的事情或教会的事情，不记得祷告，不记得圣灵的感动，真的做出来就是另一个事情。所以团契生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彼此的知道啊，借着圣灵交通。那我们那个朋友后来当然他们婚姻没有成功，可是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有多少事情是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有没有圣灵的交通，这是很重要。然后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是表示说我们心中有什么Tenderness 表示的就是真的慈悲的感动 ，compassion 热情的去帮助别人，这个都需要传奇人的自己。有时候大家一起祷告中，在思想中，神的心意就出现了，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孤军的独战，实在是很难。我知道有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是讲了两个担子，一个叫做个人的担子。但是要自己处理，因为我们自己事情要自己处理，这是神要我们的做一个管家的责任，我们是自己的管家。可是有时候的担子重的，你再怎么管，再怎么坚持，想去看他的担子，他就需要跟自己一起。这个就是在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太重要。当时早期的教会就是靠这样出来，那时候是非常困难，比现在困难不得了。不但是生活困难很贫穷，而且政府逼迫信主的人都被逼迫，而且还要抓进牢里面去。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的这四项太重要了，有什么劝勉大家彼此一起分享，知道到底神给他们神什么鼓励劝勉。第二，因为神的爱得到什么安慰，大家彼此。第三，如果圣灵的爱的浇灌，圣灵的支持，我所行的各种的权利，大家一起分享，看你，然后有什么慈悲的关怀，分享给大家，而且实际的行动。 可以想到这里，就找行教会，真的很难。所以当时他们连所有的公务都一起分享，因为他自己连家都没有，吃东西都不够的，是完全行教，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所以那时候的神迹就出现了，五饼二鱼就出现，所有东西你拿去分享，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团契里面有什么重担，你说很难很难。所以这四项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啊？
嗯，
这神的话所以非同意不可。
对，
这四项摆在心中，哪四项？两项。第一个是什么？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对。第二呢？爱心有什么？第三？
生命交通。
交通。第四呢？
慈悲，
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团契生活这四个很重要的内涵，要带到团契。除了查经，那是没事，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然后要祷告，要握柄，要这个把神的话语，把这四个把它带进去。然后我们要念一下第二节，一起念第二节好吗？
你们要依恋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依恋，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这个是当团契非常多元化的，因为你想刚刚我们讲的要全面，有什么全面，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是很多变化的关系。可在这个多变化之间，要讲求一个大家有同样一个意念，同样心，建筑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目标。意思说，虽然我们好多那么多东西要注意，安慰的、怜悯的、要交通的，甚至于要劝你的，很多面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怎么办？那个怎么办？这个都是要一起，甚至于大家的分享的事情，来到心中以后，要把它综合起来，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这就是目标。要有一个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这边虽然说是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保罗的时候是已经把神的心意给他们讲，让神的心意喜乐可以满足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是蛮重要的，也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为什么要这内涵的事业，就是第一章的情节，表示说当我们有一个同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就会相称。我们如果有一个同一个思念，同一个神的 focus， 也就不会让别人的惊吓影响到我们，也不会当我们如果为主受苦，我们也知道是为的是什么，同时我们的征战一定会得胜。所以是目标慢慢就借着神的话语全部建筑在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基础上，这很重要。最后操练，我们念一下第三、第四节，请。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是否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使个人比别人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团契生活，当我们前面这个都开始做好了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要求，表示说不要结党。等一下我解释一下，结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私欲会嫉妒，很奇怪，人很奇妙，因为嫉妒会结党，因为嫉妒会纷争，这个人就是很奇妙的东西。嫉妒这个是在原文里面是讲一个非常抽象，也是一种好像是一面两面是相对的东西。比如说嫉妒这个事情，你对一个跟你一点没有关系的人不会有嫉妒，对吧？或者讲两个如果一点都不认同，他做什么事情冒犯了你，你不会生气到一个地步，只是觉得哎吃亏，对不对？可是当一个有关系的人，你就会有嫉妒心，我就是一个发生。所以这个人很奇妙，越有关系越会有嫉妒，越会有嫉妒就会有纷争，越有纷争就会嫉妒。所以团契生活里面从另外写到，两个人相爱，越爱 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嘛，是吧？可是越爱就越揉不进一粒沙子，不相信自己。两不相爱，一个石头在中间都无所谓。越相信，一个沙子就容受，没法容受。人很矛盾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人，哎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团契生活越接近，为什么这边要讲到这个操练的？关系越接近，啊，你就揉不进沙子。如果没有神在中间，很奇妙。你说啊，越来越相爱，越来越接近，不是越来越好吗？所以神才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表示说，如果是越接近、越交通、越交流、关系越亲密，更要神的爱在中间。要不然的话，原来远远没事的，接近以后，哇，一点小摩擦就出了问题，一句话讲错就开始会影响的。哎，奇怪，原来一句话讲没有关系的时候，一点不受影响的，为什么现在会造成一些不舒服？对，所以要跟神，要跟神，所以团契生活要知道这个现象，因为人很矛盾，人里面不靠圣灵来制止我们的原来的老我的事情的话，随时会发生问题。原来没有问题，因为接近有问题，好奇怪，是不是？教会里面服侍，原来一点不认得，一服侍吧，中间会有摩擦。就神在提醒我们，人真是要注意。我们家一样呢，一家人越来越接近，中间融不进一个沙子。孩子应该是很 close， 可是到一个地步，哎，也有很容易被翻脸的事。不要注意这个事情，人是，这不是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神跟我们说，人非需要神，要不然嘛，一点关系都没有，冷漠无关啊，反正和谁不管相处无所谓，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慢慢有点关系，就出问题，越靠我小东西造成大问题，好奇怪，人。所以神提醒我们要注意啊，必须要不可结党。结党的原因是因为嫉妒，因为老我。有了嫉妒之后，就开始纷争，有了纷争。所以圣经里面都有讲啊，为什么讲那么仔细啊？我后来慢慢才发现，哎呀，人真是怪，真的会讲。不但如此，你说怎么会结党呢？原来想想看，应该不会啊，可是有嫉妒心，有老我。就会纷争，有纷争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就开始贪图这虚浮的荣耀。荣耀表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如果没有得到你该有的，就开始嫉妒。所以不要贪图，这些都虚浮。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光是讲荣耀就可以讲好几种信息。我现在正在教主文堂一个主日学，基督荣耀的身体，你讲的第七堂课，什么叫做荣耀？哇，可以好好讲。可是我们觉得荣耀，常常是虚浮，甚至于是最后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会贪图那个，最后就产生问题。所以提醒我们，操练的时候要记住了，不可以。可是不可以，最后要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很清楚。唯一的答案就是同一的答案。回到主的面前，然后要谦卑，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个人像你那样，就是觉得不合理。要重新谦卑，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看，读起来都有点绕口令的，表示是这句话不容易念。神不是说不要看自己不比别人强，是叫看别人比自己强。是 double 的一种 test。 常常觉得哎呀，不要看自己，别人讲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他叫你看别人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容不容易？你自己去品尝，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人都是有一个傲气，有一个不愿意谦卑的心在心里，就算口头谦卑，里面很不愿意。讲完以后回头什么才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在团体里面要操练，而且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光是这样就觉得，时间有限，能力有限，财务有限，什么都有限， 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自己都管不了。所以这边里面讲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还要管别人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可是靠了团契生活，有内涵才会有目标，目标抓到才会有操练的结果，同意吗？如果不知道内涵，你怎么知道走哪个目标？如果没有目标，你怎么可能可以做到操练的工作？这就是团契生活，好吧？我们念一下最后的结语，念一下这个话结语。
我们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
感谢主，我们读经文背经文都要把后面从哪边出来的一起背进去。我为什么选这章的结语？刚刚问大家了，这些容不容易做，当然不容易做，可是有一个要有信心，当你做好像表面吃亏，表面觉得心中我退让很不平衡，可是万事会互相效力，因为真正成就所有大计划、所有福分、所有恩典的是这位神。你如果不信，什么都没有用。如果你信，这句话你要信，你所有所做按照神的心意所做，万事互相效力。你就算表面看起来很吃亏、很不成功，可是最后是得到益处，而且要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爱神的人是被神所召的，就是你愿意按照他心意去行的，一定得到益处。我们就这做到，虽然不容易，可是我们人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改，越来越陷越深，越没有益处，最后是熬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一起做到。三十人，我们这时候再度的回到你面前。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基础，以你的话语为我们推动的力量，以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的方向，以父神的心意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团契生活，使得教会更兴旺、更更新、更能够荣耀神。因为借着弟兄姊妹们在里面的劝勉、安慰、彼此的扶持，甚至于让我们彼此的怜悯、更值得关心。使得这个教会能够真是弟兄姊妹彼此建造起来，达到同一意念的目标，最后我们日常生活的操练，使得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我们今天希望把单元二讲完，因为上次讲的快讲完，然后会讲到单元三，好吧？那因为每次讲好像时间不太够，所以没办法讲到很这个尽兴。那我讲单元二哈，这边有一个，因为很多问题都从来没问过你，对不对？好，我们来念一下，一般说来念一下。
一般说来，见证有两人，一人是个人亲身的经历见过神，另一个人是显明在圣经所记载的。原先来的这样子，但当地人的信徒。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这样东西的话语的力量，只要我们忠心为主做见证，会荣耀给上帝，一切的果效都在上帝手中。当你们，
但这边有个问题，对不对？首先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做见证分享，因为我们因为以前的几堂课都没有时间啊，其实它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去思考的。今天我们用这个来切入一下，比如说有两种见证的方法，一种就是你亲身的经历，对不对？这点很自然的你可以讲出来。假如说我有一些亲身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很容易讲出来，很自然。另外一种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像哈拿的故事啊，或者是保罗的故事，也都是很不错的，是不是？那前者是好像更容易一点，因为你直接讲这是你心中亲身经历当事人，那因此呢，神的话语也有它的能力，所以说神的话就是灵，也就是生命，记得吗？所以你如果用神的话语直接做见证，相当好。然后你把这神的话语变成你自己身
神充满精力，借着神的话语来做见证，哇，又是灵又是神明，是非常美好。所以假如说你们心中有什么感动，有时候你把神的话语在你身上的作为做出你亲身的经历，就把这两个扛完，对不对？那是相当有力量。所以说这个力量是真的，只要你忠心的做见证，神自己圣灵在运行，所以马上就会产生看到，哇，神的恩典就知道。那现在问题问了，你在做见证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你们碰到什么困难没？做见证
被人不相信。
哦，对哦，你看被人不相信，我常常觉得如果你讲完以后他一点没有什么反应，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想法对不对？还没有意思了。你会觉得是你说
一般是亲身经历应该是可信的吧，因为经历了神嘛，经历神的大能，
你看
圣经的经文都已经在你身上所经历过，应该
对。你看这两位我都很熟悉，可是了，很熟悉，他们会觉得做完见证之后对方不相信，不相信，你觉得不相信主呢，还是不相信你讲的话？常常我们是重点放在我讲的话，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因为你在见证主 ，OK，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你讲完以后对他没有反应，觉得是没有相信你所讲的，不是这意思。他没有相信在成就这些事情后面的主，所以你不必担心这个事情，
对，
因为神有他的事情。